学跟许多关心跳进长老的同学一样，特别有意义，因为在人间跳进长老已经往生了。应该照我的习惯，要先把前面，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我进度抓得太紧了一点点，光把那个基因的大意跟各位快快的说一遍，也觉得也太匆促了。课后末了，也有几位学长跟我在问题，说一些不太清楚的部分。其实，过去的习惯是比较希望能够得一段经的总量。总是过慢，所以我大概都，各位看，只要看我功夫品那一段，我大概都会讲个三次，让各位不只是一次的惊喜而已。那其实不只是我来跟各位报告的，随着这样子一个段落，各位也随着自己的修学、你的读诵、你的参照大智论已经用功。那因为我们既然读了往生品这一段呢，我就先给各位截择一段往生品这前段啊。往生品总共前后分可以说是很明显的两分啊，两分。但是我们就刚才截择从那一段截断，后面呢算是一个总截择，前面就是别说啊，别说这种种的往生的各种品类。那我们就先把这一段讲一下，就请各位翻到49页。各位，现在很充足的，所以我读过了吸引品，吸引品整个都在谈空，啊，一致性，不可得，性空，性空，自相空，等等一切的空。那么既然是空呢，怎么会在这个一开头呢，往生品舍利弗就向佛问以下这么一段话，他说：世尊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能如是习相应者，叫号。这个问题是节前的问题，因为前面一整章都在问如何习相应波罗波罗蜜，对不对？那么这里呢，就接着前面的问，见习相应是用不可得空，那么为什么啊？舍利弗会在这个地方问，能如是习相应者，从何处中来生此间？那个前字都念间啊，就是这里来生这里。那么从此间，从此间呢，此间中当生何处？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生灭相，生灭相。那么前面呢，就把这个三际都归一心空。为什么一心空呢？是因为一切性质常空。那我们前面呢，三番两次都在谈这个东西。是为什么舍利弗这么有智慧的人，他会在了解了前面的种种空后，在这里会说习相应波罗波罗蜜的人呢？从何处中来生此间？从此间中当生。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公案。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各位不要急着往下念，自己不妨思维看看，你自己心中会生出什么样子的这个义理出来。从前面一样读过即相应，舍利弗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会问吗？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一言空，不要干了嘛，对不对？大家都别干了嘛。那入于无忌心也好，入于善心也罢，入于不善心更不可啊，更不可为。那么入于这样的心，还是有心，还是有相。那么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应当有相应呢？跟波罗波罗蜜相应呢？那么不这样的相应，到底我们应当怎么去思维呢？为什么舍利弗这么有智慧，称为佛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大法相，他会问出这样一句话？所以如果各位去对照，我经常讲说啊，各位怎么样去阅读大智度论？阅读大智度论的方法呢，就是每次翻到每一品经啊，或者是每一段这一个智论所学的经，前面的问答都非常的重要啊。那个问答等于就在给这一品或者这一段的经文呢下一个总标义啊，下一个总标义。那么在智论呢？如果各位有带的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带到这一次啊？ 他应该是在三十。实际上礼拜进度比较赶了，就是我没有给各位翻的这个大致论去对照。因为这里呢，讲这段经文呢，它从哪里到哪里呢？它从舍利弗国分言这段话一直到菩萨根顿不能给予波罗波罗蜜相应，诸陀罗尼门三昧门不能体现在前，到哪里呢？到五十页第二行第三行，对不对？到这边。所以各位如果有去依我的建议呢，曾经对照之论，把这边的经文啊，龙树菩萨的分科啊，自己把它标到这边来的话，就知道这边是一大段啊，龙树菩萨把它分为一大段。就是这一大段当中呢，又分成三段，对不对？就讲说习应波罗波罗蜜的人呢，有三种生啊，一者呢是从他方国来生，二者呢从周率天上来生，第三种呢是从人道中来生。这边讲三种生呢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如果看到往生品的四论啊，就是大智度论的卷三十八这一段呢，各位自己找啊，因为我的版本变嘛跟各位不一样，他有这么一说，他说这一品经是为谁而说的呢？前面那品经呢是为谁而说的呢？前面那品习应品呢讲空，为谁而说？为不知名之相，不知道这一切法是名之生，也出席刚刚习行波罗波罗蜜的人，这是为第二种。第三种为着于相的人说的，为着于性的人说的。第四个呢，不知他就是不知道佛说法有甚深秘密的人说的，会把佛说有当作有，把佛说空当作空的人说的。所以呢，习应品就为了要破掉了执着，直接就用第一谛叫大家观空。那么前面呢就讲用七种入手之处观空，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也顺便考考我的一直在背记诵那个经文的大意，看他怎么观察。第一个，从五蕴十二住十八界去观察四谛的道理，然后呢自作证十二缘起，自作证涅槃，了解一切有为无为的彼岸，一切法通归极静之境，把一切所缘境呢都能够观空。不但所缘境是空，第二门他又继续看说空无相无作，乃至于七空啊，就是用后面八空的后七空，这七空呢就是能观之智，以能观之智照了五蕴十二度十八界这个法，发觉能观智也空。那么能观智如果有所观法，也假定有，那么能缘的智啊，能观的智跟所缘的法能不能合合呢？他说没有合合相。没有合合相，因为同样是平等自大，哪有少法可取少法？如果说我右手可以去抓我的左手吗？可是问题是，到底是左手抓我的右手，还是我右手抓我的左手呢？如果当真这二分都是一体的话，有谁取谁？你今天说这个不动，而这个动，你说动者是取，是能取；不动者是所取。那你看那个蜘蛛网。蜘蛛网是两边一样，一个昆虫飞过去就被它捕捉了，问题是谁能捉谁被捉，是动作能捉呢还是静者能捉？所以呢，能所不能够用你所取的因缘相，动相不动相称之为因缘相，你把动者跟不动者称为有一个主体在，这个叫做自心见，把因缘相当作自心见，这是我们的颠倒妄想。所以呢，能观之智跟所缘呢没有合合的相，那么由能缘所缘不合合这个因地种种的一切法的修行呢去观所求的萨婆若果灭空。那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可是呢这一切还是有因有果，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在读圣言量， 读到种种的次第法门，于是呢就看到这次第法门有先有后，对不对？从法字到如实字有十一字这样的次第升起，于是呢我们就把前后当作是因果，那么于是把这前后当作因果呢也时间了见。记得哦，佛法所说的缘起跟普通世间法讲因果不一样，世间法讲因果是因能够生果，佛法讲的因果呢是因自有因缘生，果也有因缘生，因跟果都各自有它的俱生的因缘而生，只是两者等流，等流的意思是什么？属性相近，我们呢就只取为它不为因果，这样的缘故呢说有因果。所以这种甚深的因果呢是在四悉檀呢，是在一切的波罗波罗蜜经呢广开启义，广开启义，我们应该去观察甚深缘起的道理，不要就把前后的次第升起呢，前面的因地求果虽然各自不可得，我们还怀疑有一个前后次第因果升起的观念，于是它就迫使我们二边观察取着的习气。所以呢接下一门呢，第五门就是观察二边的习气，而这二边的习气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造作的习惯而得。我们会经常没事也会去想一下，做一个念头，做一个意，取一个相，立一个名字。所以昨天呢在讲一事论的时候呢也说，一切法如果你细心去观察的话呢，无非都只是五蕴，五蕴者一切因缘相生，无非只是在五蕴上的造作相而已。造作的是什么？因缘相。我们在一切因缘相上呢强作分别，依着分别心呢再加名言，意思的名言呢假想施设安立。昨天就讲到实相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样常常观察一切的实相道理是如此的话，我们不会只有我只有一个有情，乃至不会在我有情世间向上去生出因果前后二边种种的想出来，常常这样的想，常常这样的思维，常常这样的观察，把慧智量积极够了以后，你就发觉修行只是放下，修行不在于求，不在于正，不在于得。于是呢其相应品他会说，这种相应叫做空相应，因为这种空相应呢不是相应，不是不相应，不是做一个念头说我行，也不是说我不行，也不是说法有，也不是说法没有，离一切二边，如果要有只是造作而已。所以第六种，从造作上生出一切法来看，法还是有生起哦，有生起是随染污无明缘行生起，既然是染污颠倒无明妄想生起，那么这个生起的有相当观也是虚妄。最后还要去观察这一切的造作啊，这一切的造作，佛到底会因为它空而不说，会因为它有而不说吗？都不是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法俨然存在，有这么样子的大吉大用？我还劝说在习近平一开始用这种种的话来较量说，大乘跟二乘的分别就在于大乘观空，观性空，乃至于用不可得空之后，他还当说我度众生。二乘人会敢这么说吗？二乘人会认为这样说叫做着相。如果我知道着的这个相是虚妄相，我当下知道这一念心、梦心跟醒心不二，那么我这么说我就知道我说的是虚妄相。但是虚妄相对颠倒无明的众生而言仍然有它的对治功能。所以如果第一谛说，第一谛无话可说，第一谛有话可说，必然以实际心谈说，必然以对治心谈说，必然以各个为人心谈说。所以这三种心谈跟第一心谈一样都是真实，为什么？它可以引人入道，只要种种的善巧方便能够引人入道，而不只是我谢佛而已，而是他受用，大家同一般若智慧一起解脱。如果能够同登佛国，同时一个动作就可以圆满两种功德，成就一切众生，也庄严一切佛土。不是这两个愿分别有两个动作个别完成，根本是 做一件事情而完成一切的工程。那么我们如何不在这么一个善巧方便底下呢，去一行而万行，这样子何乐而不为？所以大圣会说，我能住，我能住。所以用就种种去观察，七门观察。可七门观察之后呢，那应该就是空无相无作了，归于即灭即性，这是第一谛啊。那么为什么在这边呢说这个往生种种道呢？好，所以以下我们来看看他抉择，如果要有来，从三处而来，我们来看看从这三处而来有他甚深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就翻前面四门说无众生，前面讲空众生相，对不对？这里呢就说有众生，他依着四种意来说有众生。第一个，如果你已经很久时间以来习行波罗波罗蜜，于是你说名字，你不会说名字，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为久行波罗波罗蜜的，久习行波罗波罗蜜说；第二个为知一切法都是名相假立的人而说；第三个对不着的人而说，已经具足波罗波罗蜜的而说；第三，对知道佛说法只是自说因缘，没有自说一切法相，他只是说一切因缘而不说一切法，了解这四个甚深义而说有众生。那么能够了知这四种甚深意识的人，必然从这三道而来，必然从三道而来。你看佛的抉择是什么？第一个从他方佛佛而来，这是再来人，这是再来人，想必而来，他是佛在以法身示现菩萨，生在人中与我一般，对不对？同行一切法啊，同行一切法，这当然是大德。第二个从兜率先来，想当初佛下生娑婆世界八相成道，也从兜率先观机观处而生于王家啊，选择在受生在一个刹利大境，一个王冠之家，他具备有一切的福报来示现八相成道的殊胜因缘。所以从兜率先来的都是必然在娑婆世界在贤劫要当成佛的人，都会先住兜率天，然后呢像佛当初一样观时观机观处观众生因缘成熟于佛，而选择机缘能够下生娑婆，一样示现八相成道。所以呢这也是一生辅助来的，所以这也是法身大事。第三个从人道中来，来生之间这个呢就有待思维，它便是由人而转生人。所以底下呢种种的说法呢就要开始抉择，因为前两者我们思维很容易思维，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它可以从人道而来？我们从人道而来怎么能够决定还生人道呢？这件事情到底容不容易啊？老实说不容易，老实说不容易的。所以底下就有种种抉择，所以呢开三门。那你看看这三门当中，如果要你抉择，我们会抉择什么呢？我们会抉择先生佛国再来人间，对不对？还是先生都算再来人间，还是生生世世都为人？哪一件事情我可以决定啊？换作我们的智慧来观察这个道理，做何抉择？有意思哦，可以好好的思维一下哦。那你看哈，第一个他就说了，从他方佛国来的，很快的他一出生懂事懂语言以后呢，他就会做作的很快跟波罗波罗蜜相应。我想这一点我们不意外，看到我们身边很多人，他就是你讲他四十变通也可以，讲他很容易跟四十变法相应也可以，只是有些人就是把智慧用在四十变法上面，有些人就会把智慧用在初十变法上面，种种的利跟人陷入了种种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很容易跟这些圣真的法相应，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他有这样子的立根，何必来这边冲做做复习这些他已经很熟的方法？这是我们要去思维这些方法，他们这些出世间法他都已经很熟了，他为什么还来继续复习啊？这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去思维的。所以这种人呢，他诸身妙法界限在显示第一个相啊，他所在之处一切的生妙之法常不相离啊，常不相离。第二个相，
寰宇波罗波罗蜜相应。虽然开始的时候呢，它还是次第而跟我们一样的修，可是呢，很快的，它就可以从差别相误入无分别智，很容易的就跟波罗波罗蜜相应。不管它从哪一下手，从世间法下手，从出世间的下手，从出世间法下手，乃至于从外道的法下手，它都可以终归跟波罗波罗蜜相应。第三个，他所生处呢，常执诸佛，常执诸佛。他意思就是说，他在一切法上能够跟觉心相应。他的观察的角度，他思维的意义，就跟我看起来不一样。一样的经文他读，我们也读，我们呢，怎么讲都讲不出他那个味道，怎么看也看不出他那样子的一个意思。可是他就有办法，这就是常执诸佛的意思。他所讲出的义理能够跟诸佛所说的自教量呢能够完全相应，这是这样的人的相。而第二个，从周衰天来，他的相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不思六波罗蜜，他行六波罗蜜呢非常容易，不做障碍，不做障碍，好像他本来就可以有那样的做，而且他的福报也特别好，智慧也得善巧，所以他行六度完全没有什么障碍。第二个，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他随所生处，他在一切法，只要他愿意去用功，他只要一发心一下手，很快就能够记忆不失，记忆不失。第三种功德呢，诸三昧门呢即现在前。他假定自己觉得因缘具足了，腿子盘起来，找个地方清净一闭关，三分眼一合，心就入于三昧。他定根正神，定根正神，这种人一看就知道前劫必将成佛的菩萨，所以呢，他是这样子生生世世在为人。所以一样，他已经有这样的功夫了之后呢，他为什么还现这么多的相，跟我们在那边打混呢？这也是我们去思维的甚深意。所以如果你身边看到有人，哎，现出这样子跟我们不一样的智慧，就当观察他是从兜率天来生的菩萨。第三种人，哎，更好玩了。他说：“有菩萨，人中命中，还生人中。重点在哪？除阿赖耶识，就是说他就是保持他的不退转。不退转的意思有很多哈、啊，这里取的不退转的意思就是生生世世不退转三恶道。他有办法让自己的造业呢，绝对跟三恶道绝缘。”他就保持他的阿惟耶识的善根，就是入不退转位的善根，他保持他不退转不落入三恶道的善根，生生世世投出头末一样跟我们投出头末，可是呢他就可以生于菩萨家，生于有佛法的地方。虽然跟我们一样，开始也都跟一切的佛法不能相应，也不能得陀罗尼，也不能得三昧，不能得三昧，但是他就会示现什么？示现困苦修道而终将成就，终将成就。甚至他所现的临终的相，也不见得是好相，不见得是好相。但是看他一生所造的业，绝非入三恶道的业因，所以当观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所以由这样子的示现，知道困学者而能够不造生口业，不与贪嗔痴三恶道的业因相应。这样子的修学才是阿惟耶识的根本道理。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守不住，你去谈什么深妙的佛理呢？深妙的佛理除开远离贪嗔痴之外，请问还有什么更高妙的佛法？这样的功德就跟前两者一样，前两者纵使他已经是法身大士，他还是来生人道。而这样子的人，他生生世世困苦求道，障碍一分也不见得比我们少，可是他还是能够在道上会，而我们呢却在道上往往就坠落。较量这样的心，我们能跟这样的菩萨比吗？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拿着三种人跟我们现在修道的心去做较量，做较量。所以你去看在这些困苦当中去修学的人，他也是菩萨再来，菩萨再来。 所以他不见得要有很高明的佛理宣说，他也不见得要有很玄奇古怪的意象视线，他就是困苦求学，就是一样困苦求学，他所视线的一样是甚深的佛道，一样是菩萨往生诸品当中的前三品。所以在这边呢算是个总说，一种说当中呢抉择什么呢？抉择第三人，抉择从人道来生的这种人。那么请问人道来生自不自在？不自在，还有底下种种不自在相。我们来看看底下的不自在相。所以呢底下的种种不自在相是依着人道生人中这一类的菩萨而说的啊。前两门当然不是问他来去自己啊，他是用法身示现，而后者呢是用肉身示现。那么肉身呢地水火风四大很坚固，所以呢他一样要受苦，他一样跟我们一样要受苦的。他受苦而能够困而学之，他的能耐到底在什么地方？他得了自在与不自在差别如何？我们一门一门往下看，这底下就开始标咯。总标过后开三门，抉择第三门观其自在不自在心。以下看第一门，他说舍利弗，我以前跟各位讲到，只要每次佛啊一讲舍利弗，就跟你讲重点，对不对？重点，舍利弗，李老师把宝藏给打瞌睡，他不是打瞌睡，他是于正身禅定当中。一叫名字，你的注意力马上就会退上去，对不对？表示以下一定是重点，所以各位学着看文体就知道了。所以你一看到底下这一个，就知道底下是一个重点，这就是一个小科了。啊、这个小科是什么呢？啊，有菩萨啊，你看这个啊，舍利弗，如所问菩萨摩诃萨与波罗波罗蜜相应，从此间中当生何处者？舍利弗，此菩萨摩诃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常执诸佛，终不离诸佛。不管他从哪里来，不管他从哪里来，他一定生在有佛法的所谓中国，这个称为佛国。佛国者，当然在西方净土、在周率天都是佛国啊，乃至于在东方琉璃啊这个净土都是佛国，这一切的佛净土都是佛国。我们这里呢，也是娑婆世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国。所以，只要你能够得闻佛法，就是从佛国来，就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诸佛，是终不离佛法的意思，常随佛学啊，能够常随佛学。那么这个呢，在迦瓒大师的科判当中呢，把它判为依波若度往生出道。如果你能够行波罗波罗蜜，而以这个业咒往生的话呢，他就可以一见生处常执诸佛，常随佛学，能够生在佛法相近的因缘上面，因缘上面不会离佛法啊，而且呢还能够遇三之四，还能够一直到场啊，还能够六根明了，还没有一切的障碍。障碍虽然有，可是也慢慢得以除灭。这个都是佛国的相，这都是佛国的相，而且它也很容易跟善法同语色受相应，不会跟一些恶道外道的恶知识呢容易相应，它不会有这样子的相应。这就是以波罗波罗蜜的修行往生诸品的相，这是第一类啊，各位标第一。第二类，各位看以下的文，他说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以不方便入诸禅，以下呢都是依什么？依禅波罗蜜往生诸道，往生诸道。他总共有十九人，那时候他总共有十九个，各位算一下哈、啊，我以下跟各位标，以下我就不解释他的意思了，稍稍念过，各位看就知道了啊。第一个，这十九个人是什么呢？第一个，以不方便入初禅而生长寿见，啊，初禅乃至于四禅，对不对？你修四禅，修初禅、二禅、四禅、四禅、三禅、四禅，那么临终呢？你还得了初禅到四禅的果报，就是色界四天。你得到色界四天的五蕴身，那么因为色界天呢，它的寿命比欲界人天很长，长了很多， 所以故称长寿也。长寿是不报，对不对？可是对于听佛法听不到而言呢，就不是不报了啊，就不是不报了。如果在这个地方不以方便，什么叫做方便？我们往后头翻，你各位翻到52页，52页的倒数1234行，这里就有解释啊，解释怎么样能够不随产生。在这边呢，它前面也一样哈，入初禅乃至四禅，入慈心乃至于舍，入虚空处乃至于非有想非有想处，对不对？这里跟前面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底下修四念处乃至八圣道身，入空三昧，无相无作三昧，这样子就不随产生。那么请问，修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入空三昧乃至于无相无作三昧，这个是不是就是前面的方便力？你要有这样子的方便力，方便就是善巧，就是下手，知道怎么样入禅。要入禅，不是在这边硬邦邦的一头就往水观、呼吸观、不净观硬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我要得清安，我要得初禅，我要得二禅。你能得初禅、二禅乃至于四禅的心，你不要空空空空空，搞不好你会得初禅，搞不好也得。得了以后呢，左于禅位，受身色界是非，这就是不以方便。而真正的菩萨修四禅，乃至于修四无量心，乃至于修无色定，他怎么修？他的方便在想是什么？他是以修四念处、八正道、空无相之处。这里都是观，这里就是毗婆舍那的观，这里就是观会相应的空性无我的智慧，就是观第一义。这些都在观无为法，如果不以无为法做观，你入空心定乃至于入无想定，你即便能够得初禅二禅乃至于四无量心乃至于四无色定，受身长寿仙必然是他的果报。这个得自在吗？不得自在的，由此可以抉择哈。以不以方便入禅的，不得自在。可是如果你听某些这样说，就马上入堕入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舍利弗倒数往翻回来哈，五十页倒数第二行。舍利弗这边是第二段，是第二种人。这一段哦，依禅波罗蜜受身的人，第二段。他说了，舍利弗由菩萨摩诃萨入初禅乃至于第四禅，他也行过了波罗蜜，所以呢，他也听过佛法，他认为禅受身禅受戒不好，所以呢，他就不受身舍戒，当然也不会生无舍戒，对不对？那一定不出三戒嘛，还一定回来哪里？回来欲界。这欲界呢，受地水火风的出众，更是让六根迟钝。你不见得能够遇佛法，遇的佛法还不见得离义明了，离义明了还不见得能修，能修不见得有证，有证还会去有德，于是又着了相，这种叫做诸根也断。这种人呢，就是两边嘛，他觉得一禅入舍戒无舍戒天受身不好，于是然后我不往生舍戒无舍戒，做了这样的心呢，你就着于两边了。所以你看好前面的第一义，那西门观多么重要！你不管怎么样去作想，只要用这前面的西门来践踏，你的心落不落在前七处的一处？如果你落在前面七处的一处，就叫做着相；与那个相相违背，就叫做不着；不着就叫做具足波罗波罗蜜。那至于什么是波罗波罗蜜，一言真如不可说，这就是第一义，自己去体会。这里就是跟我们说出我们凡夫的心，告诉你说生长寿天不好，那你就说啊，我不生了，不生到欲界天来，你自在吗？诸根也顿，对我们来讲也不自在。所以这边就在替我们抉择了，他没讲他好不好哦，就是实在他是这么样的相，就说这样的相。接着呢，第三就开舍利弗。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入初禅乃至于第四禅，入慈心乃至这一切切，对不对？到了第五行这边，到第四行这边用方便力不随产生，可是这边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方便力，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跟前面区分，前面两个人啊，前面那两类的人呢，不是两个人啊，那前面两类人都是可以归为不以方便。第一种人是不以方便入禅，第二种人是不以方便舍禅啊。他第一种人是以不以方便，然后觉得禅不错而受禅的果报。第二种人呢是不以方便来修禅，觉得受禅的果报不好，于是他舍禅生欲界。两种呢都有他的困难，所以不自在性。好，于是呢他就接着呢用方便生，用方便生。那么什么是方便呢？底下就开作五门，开作五个，所以底下有 五种人哈。那么这种人呢，他不随着种种定生，他生所有佛处于中生，常不离以波罗波罗蜜多。这段话呢就是前面的七种相应啊，七种观行相应。如果能够跟前面习应比的那七种观行，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七种观行能够相应，就是生所有佛处于中生，常不离波罗波罗蜜多。那么这样子的菩萨呢是什么呢？是衔接中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衔接啊千佛当中的一尊佛，不是佛也是随佛常随的菩萨，不是菩萨也是常随的阿罗汉，或者是无佛智的一尊佛，都是这些贤圣大众啊，都是这些贤圣大众的相。所以呢，这是这五种的第一种啊，他如果不随定生啊，也不生。色无色而还生欲界，他不做前面两者，他怎么生呢？他就在佛法中生。所以请问他可不可以生色界无色界天？可以。他可不可以生欲界？可以。重要他不管他受生哪一道，他只管常随佛学，常不离波罗波罗蜜。他只是不管在哪里，他就只管修学一切法而胜出一切法，跟前面续品当中所说的道理一样，他只有加行作义，他没有得果的作义。因为他只有加行作义而没有得果的作义，他以无所得空而行一切法，所以呢他就有办法跟这五种生相应。这是第一种演示。第二种，从一二三四五六行下面舍利弗开始，不要看舍利弗，各位就可以标了哦。舍利弗由菩萨摩诃萨入诸禅乃至啊这一切哈，以方便利益不随禅身，还正欲界法的四个字发起来。这里就是这个五门当中的第二门。还正欲界呢，跟前面的还正欲界有什么差别？它或许一样诸根也顿，可是呢，它有福报。看它为什么会有福报？他生在刹利大境，刹利大境就是高官，对不对？有权力，有富。婆罗门大姓就是有知识的家庭。第三者，居士大家是有财富的富房。啊，如果能够生在这三种种姓，这当然是进入当时的三种种姓了哈。我们可以换作我们这里的这个相关的行职业，他会生在很有福报或很有智慧的家族里面去呢，他可以依着他所受身所得的福报呢，而能够成就一切众生，他一样可以修福哦。虽然诸根也顿，不见得能够得智慧明了，可是呢，他可以得修福的方便。因为修福的缘故，有一天修福把他一切六度四识的障碍瞬间去除以后，他也很快的可以跟波罗波罗蜜相应。因为呢，他要三大这几劫成佛，福德绝对不嫌多。这种人他不会嫌修福德多了，够了，不修了，不要做了，不会。他纵使还生一切，也一定生在有智慧、有福德的家里，而以他所受生的成就一切众生。能够这样做，也是非常值得赞叹。这个叫做得自在。第三，这五种的第三种呢，是倒数第二行。舍利弗，如果入痴出禅是禅乃至一切哈，以方便利故不随禅身禅过来哈，他也可以生天，可是他生的天呢是生什么天呢？你看他怎么说哈，生四天王天，四天王天是欲界六天的第一天啊，第二天呢三十三天， 第三天夜摩天，第四天周在陀天，第五天化乐天，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就是生欲界六天。你看啊，佛殿呢一入三门都是四大天王，对不对？四大天王呢在佛经当中呢称之为密集金刚力士，他生生世世作愿做一切的护法，不愿成佛，不愿成佛，他就示现金刚力士身。这种人也是大菩萨来的哦，因为他的擅长是这个，他的作业是这样子，所以呢即便是四天王天也有这种大菩萨的，乃至于每一天都有，那就更不要说周衰天，对不对？弥勒佛就在这个地方内院住啊，内院住，甚至他坏自在天都有很多的天魔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在那个地方的天魔甚至依着顶天哈，欲界顶天一些魔王，那些魔王也是大护法的，也是大护法来的啊。为什么魔王是大护法？以后我们后文会说，到了摩斯底的地方会说。我们举个简单的话说了，如果我们一生很顺利，一生很顺利，福报又不错，我们就学佛法，肯定不学的吧？对不对？我躺着吃，躺着干，我干嘛去这边修行那么痛苦了？一定碰到有一些不顺心的地方，那碰巧过去生有单根上根，啊，就觉得人生好像不应该如此，刹那决心就显发。请问魔是不是佛？是不是菩萨？由此可以观察魔王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示现菩萨的，有意思啊，可以去观察。这是第四类人。第五类人，他也一样受身可以得自在的，是什么人？他生梵天，生梵天。你看在这一页的第四行啊，他不随缠生而啊。1,2,3,4 啊，对对对，第四种选择，他升梵天啊，他升梵天处呢做大梵王，这重点在那里啊，因为大梵王啊是欲界顶天啊，到了色界的初天，他的福报大得很啊，非常非常的大了。可是呢他不是在那边每天啊听歌作乐啊，不是在那边受福报而已，他干嘛？从一佛国游至佛国啊。所以你看哈，当初佛本来要入灭了，谁请他做法轮的？梵王，梵王好像就有这个使命，专门来请贤杰诸佛做法轮，对不对？所以梵王的使命就是这个，他就是以这个作愿，所以因为他有这个愿的关系呢，所以他得大福报，升梵天处。升梵天处呢，他就不会在那边只是受福报，他会游行诸国而劝转法轮。劝佛度世，常随佛学，因为他的寿命很长的缘故，所以他就生生世世听闻各个佛说法，听闻迦叶佛之后呢，听释迦牟尼佛，听闻释迦牟尼佛之后呢，等弥勒龙华三会的时候，他又来听佛说法，他生生世世听佛说法，有这样的福报，就这样的福报，所以这种人也可以得自在，只要他看到有人得道而未转法轮的，他一定劝行并转。这就是他的自在性啊，他的作愿是这样子，所以看我们以什么作愿，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无上菩提愿要怎么发哈，这边都是模范啊，这个模范，你不见得全部都要了哈，你跟哪一门相应，你就发哪个愿啊，不要说自己发不出愿来，你看哪一个跟自己心相应啊。这五类人的第五类就是生菩萨相，生菩萨相，看这一类，你看他这边他怎么说呢？1,2,3,4,5,6这边舍利佛，这是开这个五类的第五类啊，就是不随方便啊，就是不随缠生的第五类。舍利佛由菩萨摩诃萨一生不住，行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力故入诸禅，乃至一切，对不对？所以底下呢，就开在最后这一门当中说，什么叫做方便力？就在这里说，修四念住，乃至八正道分，住空无相无作三三昧。以这方便力故，不随缠生，生有佛处，修诸放横，对不对？到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方便力？如果你以这个方便力不随缠生，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这边不随缠生的第五个选择，就是生周衰天。生周衰天， 若僧坐在天上，随其受中，具不善根，不思生念，与无数百千啊亿万诸天围绕恭敬，来生之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来衔接来说过世界成佛的意思。先生先在这个人间中时，而在周率先中生，而再下来人间成佛。所以不要去随人家哈、哦、开法轮转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觉得说哈、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嘞，还是周率先比较好嘞。问题你有要变的，要在衔接当中成佛菩萨，然后呢到娑婆世界来发向成佛世界吗？你有这样的愿，那你就积极生周率先嘛，对不对？有什么好抉择的呢？你有这样的愿，你就这样生嘛。你觉得娑婆世界，哎呀，穷贵匪狼啊，我看哪里有空缺，我去补位。如果你打算做补位佛，那我们就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都是随愿生的，不是抉择生的，知道吗？不是我自己要跟比较后哪边比较近，哪边比较远，哪边比较简单修，哪边不容易修。哎呦，广深佛教麻烦呐、啊，真的没这么麻烦呐、啊。你要去那里干嘛才比较重要？你是随着什么愿而做这样的想？而要知道，这种愿也是无明缘起，以这个想心当作我修行的正上缘，知道吗？这一切的理由都只是我修行的借口。纵使没这些借口，我们修该不修？我是要造作万端，还是无计空死，还是修善了此一生？如果我再次不受生，纵使不受生断灭，好，以后我这一辈子要怎么过？光是这辈子要怎么样用个品质过，都没有什么话说，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对不对？也只有佛法教我们的一切，只有这个相应，乃至跟这些相应，你自然而然就有更增上的愿。有更正上的愿，你就会求更大的福德跟智慧。有更大的福德智慧，你心中相应的境界就跟来世人所相符的。那个时候自己就第一，他的境界非我们可以思议，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的思议心，不是用我们的生灭心去做抉择而决定我要往生哪一道，没这么麻烦。真正的善巧是这个，你俩今天啊有心啊，有心的话呢，就有这样作业，就这样作业，这样的作业就是衔接千佛当中，不只是衔接千佛，要不然就衔接千佛的步伐，啊，这是这一段所说的。好，一样是修禅波罗蜜，修禅的人有一种附加价值，就是得神通，对不对？所以底下呢，各位可以开说，如果因此而能够相应六种神通，他也会依着神通有种种往生的道理，啊，所以这边呢就依禅波罗蜜所得的神通有四种生相，就是四种生相，哪四种生相呢？这还是在禅波罗蜜底下哈，禅波罗蜜底下呢第一种啊，就是前面两种是不以方便力受生的，对不对？后来的五种是以方便力受生的。接下来呢就是以六神通受生，那他怎么受生呢？第一种在这边第一行五十三页第一行，他说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得六神通，不生欲见，也不生色见，也不生无色见，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在南诸佛。他去那边虽然不见得智慧跟佛的宣说的法义可以相应，但是他就去那边怎么样庄严佛国。前者生在什么刹利大姓啊、婆罗门大家、居士大家的那些人，他有福报，他成熟众生，这些的人他可以神通往生各佛国，他就赞叹诸佛，供养如来，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他也可以往生诸品。这是依神通生的第一类人。依神通生的第二类人呢，是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游戏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至道处无有声闻辟支佛乘，乃至无二乘之名，是生无佛乘之处。也就是说，你摄受的善蓬法理都是发大乘心的人，都不是那些做作想要自求解脱的人， 都要想说我们得到这样的好处，我们所得到好处怎么跟一切的众生能够分享，从利他处而得到自我解脱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啊，能够所到之处就可以跟这样子发大乘心的大菩萨的聚会一处啊，不管你生佛佛不生佛佛，你所在之处就容易跟这样子的人相应，这样子相应，这是第二类人一神通，他就可以知道哪一类人是跟我同样有大乘心这样作业的人，他就可以与他摄受，他摄受一神通受身的第三类人，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游戏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知道处其色无量。所以我曾经在不晓得上个礼拜我曾经讲过，当我们能够跟空无相无作三昧相应，得少分的智慧之后呢，就可以去修学类似像药师佛的一切的方便法门，我们可以求延寿，因为呢寿命太短了，的确对于学佛法是一个大的障碍。好不容易上路了，可是呢看看自己已经五六十岁了啊，六根顽钝，对不对？好不容易有一点味道了，可是呢时间看起来不太够，所以这个时候呢修药师法门求延寿有它的方便性，就在旁边这样讲，了凡居士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不对？孔师傅最爱讲这个例子，他也爱自己举例啊，他说他四十岁就要往生了，就是因为呢啊有这样子的大护法，像韩馆长呢，乃至于像简居士这样子大护法这样护持，于是呢他可以把这些经典呢发送各处，修这些大福德，有这样的大福德故呢，能够得其延寿，得其延寿，所以药师法门也值得赞叹，绝对不要说哎呀他有求有得。哎呀这个不究竟，如果以此不究竟成就无为，究竟不究竟，方便善巧也是究竟善巧，是法无二字，唯有目的动机居心发心作愿如此而已。所以呢佛都告诉我们在因地上要较量，不是在果上种种差别相上去，这个才是差别。可是不要因为这种方便然后呢自己就卖乖了，他既然果无差别，我就一直在果上自己做虚舍，自己做较量分别，是非法也啊！以这个非法心有求有得，这样并不跟波罗波罗蜜相应、啊、所以这第三类是以神通受身，以神通受身的第四类人舍利弗，由菩萨摩诃萨游戏神通，从一国土，这边是不讲佛国了哈，从一国土至一国土，所知道处有无佛法生处。各位不要去搞不懂，这个有是那个，就是英文的 be 动词啊，就 be 动词的意思，你不要去管它。就是那个佛国有什么？那个佛国呢，没有佛，没有法，没有神，就没有三宝。哎，奇怪，为什么你因谈波罗蜜而生神通？一的游戏神通为什么要生在五三宝的地方呢？你看他干什么事？游戏神通从一国土至一国土，所到之处呢，所知道处呢，无佛法生。干他干什么？请把这个画起来，赞佛法生功德。这边有没有看到以前亨元品的轨道？从前面到这里，对不对？要么生欲界人中大家，对不对？刹利大家。婆罗门大家、居士大家，这些有智慧、有福报的父母，他可以让自己有资粮，对不对？成熟众生，要不然升天也不错，像凡间，他可以到处佛国劝请说法，对不对？依这个福德呢，修智慧，这样很好。到这里，即便到无三宝处，无三宝处，你到穷乡僻壤，根本听不到了佛法的地方，你就一样，跟他们一样，耕田土场。那么人家看你，哎，很亲近，外来的人为什么到我这边穷乡僻壤？于是呢，你也跟他们呢和和摄受，依同事是啊，这个摄受的缘故呢，你就跟他们呢闲谈一二句，佛法生就带进去了。而这一些呢赞叹的功德，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诸众生用闻佛名 法名声名的功德。何为名字？因为呢，你所说的一切法就是假名字施设安立，还是要提醒我们哦，这一切只是方便，只是假名字安立三宝。可是呢，你就假名字安立三宝，也可以方便引导这些众生依着三宝名字假说的功德，于此命中终身诸佛前。就你知道菩萨干嘛的？菩萨不求解脱，却在这个地方忙什么事？忙着令众生依着闻三宝名而得生活果，得生活果，能够得就近解脱，能够得就近解脱。这样子敢这样作愿，你就这样子往生，见了往生，见了往生。所以呢，往生哪怕没有模范，这些都是过去大德菩萨所实现的模范。这一类呢是四种，依檀波罗蜜相应神通而受身的四种。接下来呢，接下来也有四种，是依着什么？依着一样修檀波罗蜜，因为你修檀的波罗蜜会得到法喜，会得到禅位，得到禅位之后呢，你就有修佛法的趣味。否则如果不修禅的人，他读书也读不懂，对不对？念佛也没有味道，什么都觉得不相应。如果你处处不相应，处处不相应，就会很容易从修佛当中的退缩，更被逼着去做很多的事情，跑道场，忙东忙西，最后觉得说，他呢能够了生脱死吗？你起了一念怀疑，到了临终时候呢，跟一切佛法都不相应，他那边一辈子修学起来也冤枉，也冤枉。所以切记如此，如果你福德也修不来，智慧也修不来，你就啊，习诸众物，独处静室，专精思维，体会一下极静的味道。禅位有什么功德？禅位能够让我们的道心坚固，念佛、持咒、止静无处，慢慢清安升起，道心就会一日一日的增上而坚固，坚固就会什么利益？刚开始四弘誓愿发起来，早课晚课三皈依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应当做何愿？这个时候就有突发心的功能。所以底下呢，依着禅位，依着禅位，而你愿意发心做一点事，你要观察你的心突突发起来的时候呢，就有四种往生可以跟他相应。哪四种呢？第一个，长生有益众生之处，就是第五十三页的最后一行，各位画起来。你只要有一点自受用，你就借着自受用的时候呢，马上就要思维回向。回向什么呢？回向一切众生。想想看，我既然这么一点受用，我怎么样能够做一点对众生有益的事情？纵使打扫门庭都很好，你只要出了你的家门，把你家门在外楼梯间呢、马路啦，就光只是这一段路的纸屑捡一捡，狗粪抓一抓，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把垃圾分类，让它回归到清净干净的地方，让人大家当然出入没有障碍，这个也是有益众生之处。你只要思维少分，不要在向上做分别，乃至少分这一分的出发心功德跟觉性没有差别，跟觉性没有差别，只要你能够做做出发心跟这一切功德相应，就是往生，就是往生。你能够有这样子的心，那么自然而然你所生之处一定能够让你得到这样子的方便，你也能够在未来有智慧，有世间法，有一个职位，有一个福报，你可以做一些跟世间众生有益的事情。因为你做有益众生的地方，觉得自己有使命感，有成就感，有自我实现的味道，由此而你可以跟出世间法有刹那之相应。所以虽然你不能够立刻相应，也因为间接做一些有益众生的事情的关系，间接的也可以得到相应。这是出发心发菩提心这种出发心的功德的第一种受身相。 叶总说声像底下的一佛有菩萨摩诃萨出发以，对不对？这边的文都是以出发以为主啊。这边的第二种呢是上菩萨位得阿惟耶之力，他听过佛法以后，前面人也不见得听到佛法，可是他就去思维怎么样能够做一些跟众生有帮助的事情。直到这里呢，他就怎么样去生呢？他就去发菩萨大乘心，他就以自己能够得不退转三恶道为目的。这里呢，他就最起码会去修什么五戒、十善、八观斋戒，至少行这三个基本的法，他会去发起受戒的心。有很多学佛法学很久的人不敢去受戒，为什么？他受了戒之后呢，犯戒，还没有受戒就去思维我有机会犯戒，一直怕犯戒得更重的罪，你就不敢去受戒，表示你的大乘心发不出来。你就有刹那，会因为哪一点清安相应之后呢，你就会想，该去受戒了，你就会起这样的一念心，你起受戒的心，就是得上菩萨位、得阿惟耶之地的因地。第三本，舍利弗，由菩萨摩诃萨出发意识，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法轮与无量阿僧祇众生作意后，已入无余涅槃。是佛波涅槃后，于法若出一劫，若减一劫。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也指了减说，就是八相成道，对不对？一下子你一发心，发心就出家，出家就能够悟入无上菩提。悟入无上菩提之后呢，立刻有半天来请你转法轮，转法轮之后呢，无量众生得到法眼净。得到阿罗汉，乃至于啊得到无眼具足。那么说法四十九年之后呢，入无余涅槃，示现涅槃，乃至于涅槃之后呢，佛住这个佛法还继续住一劫或减一劫，就是到末法，一直到佛法灭尽为止，这就是八相成道。八相成道，衔接成佛的相就是这样的相，这是第三种，初八经。就能够终究衔接成佛的人，是第三类人。第四类人，他会发出什么愿出来？他呢，出发意识呢，以波罗波罗蜜相应，与无数百千亿菩萨同一佛国，是一佛国，为净佛国土国，这是发出净佛国土的愿。那么这一类的人呢，肯定一。